更为稀疏。我们看第18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再看第2章第9节，因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然后我们看第3章第11节。在此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隔离的、未受隔离的、化外人、希布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我们特别注意到，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然后第4章，我们看最后一节第18节。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如果比较一下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就是腓利门书，我们可以确定呢，保罗是同一个时候大概写了这3封书信，也同一个时候托人就送到以弗所、哥罗西，还有送到腓利门那里去。那么这3封书信，2封是给教会，1封是给个人的，但是大概就是时间来讲是同一个时间。我们怎么知道呢？我想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第6章21节。经由我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所以可见呢，以弗所书这封信呢，是推基古带去的，带到以弗所的，我想很清楚的。那么推基古不光是在以弗所书出现，也在，哥罗西出现。我们看哥罗西第4章。第7节，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所以这里讲的推基古，很明显的，他带着以弗所书到了以弗所的教会，然后带了哥罗西书呢，就到了哥罗西的教会。很明显，这是2个送信的人。那么第9节呢？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里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人，你们那里就是哥罗西。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都告诉你们。好，那么我们再看腓利门书。腓利门书第8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因为又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里西姆求你。那大家不要忘记，就是腓利门呢，是哥罗西教会里面的弟兄， 而且呢，你看这个第一节，第二节，腓立比书第二节，第一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非亚，那妹子就是腓立门的妻子，妹子亚非亚，她是个姊妹，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呢是他们的儿子，就是腓立门跟亚非亚的儿子。以及在你家的教会，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腓立门呢就在哥罗西，那么哥罗西的教会就是在腓立门家里聚会，因为腓立门是个大户人家，那么因为他是大户人家的缘故呢，所以我们知道，他家里有很多的奴隶，然后其中有一个奴隶就是阿尼西姆，他是个逃奴，他从哥罗西一直就逃到罗马去了。后来他碰到保罗得救了，所以他现在又回到，腓立门的身边。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呢就为他特别写了一封求情的信。那么这封信毫无疑问的就是阿尼西姆带去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以弗所、哥罗西跟腓立门有好几个名字重复的。比方说你读，我们再回头来看看那个。哥罗西，你看，第十七节，第六、第四章第十七节，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那么这个亚基布是谁呢？亚基布就是腓立门的儿子，和他的亚非亚的儿子。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你如果把哥罗西跟腓立门一对照的话，你就晓得说，哦，原来哥罗西的教会就是在腓立门家里聚会的。我想这个，那么所以你从这些地方来看呢，大概这三封信是同一个时候写的。那么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我们也还没看出来，就是腓立门书。你看看腓立门书，22节，腓立门22节。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那么这句话是对腓立门说的，是。谁对腓立门说呢？是这个保罗对腓立门说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那么保罗在监罗马监狱为什么需要住处呢？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并蒙恩到你们那里去。那保罗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那么结果呢，他请这个腓立门替他预备住处。那么他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到他那里去。所以有读圣经的认为说，这个大概应该是在，他在罗马不是这个2年的监狱嘛，大概就在快2年快结束的时候，就写了这三本书信。那么腓立门书呢，到底在以前以后很难断定。有一般的圣经学者相信，在这三封信以后。那么这是那么但是也有人呢认为说，这个腓立门书呢是唯一的一本书啊，它的思路是和前面第二组的书信的思路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说罗马书、加拉太书零前零后啊，所以如果根据那个整个这个信的那个结构内容来看，它好像是比较早一点的，所以你看他那个保罗的思路很明显的是，是从。这个是和罗马书啊，还零前零后就比较接近了，所以这个有它的道理。不过这只是猜想，就是我们大概这四本书是在同一个时候写。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不能够确定。不过有一件事能够确定，就是说，以弗所书、哥罗西书是姊妹书，因为这是两封给教会的书信。那么腓立门呢是另外一本个人的书。那么大家如果再看看这个哥罗西书第四章哈，你看一下，第15节，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那么大家认为呢，从老底家来那个书信应该就是以弗所书。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呢，哥罗西书他接受，哥罗西书呢，毫无疑问的借着阿尼西姆， 把这个哥罗西书带给他们。那么，不过这是专门为了哥罗西，因为哥罗西教会有它特别的难处，是以弗所没有的，所以保罗就特别写了这封信。但是呢，很可能以弗所那封信呢，虽然是写给以弗所的，但如果我们仔细来看，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以弗所，看这个圣经上面怎么说？你看以弗所书，这个以弗所书呢？第一章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那么在有的圣经版本里面没有以弗所这两个字，没有。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个是有的又是有，所以比较保险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说这封信它是给以弗所的。但是呢，因为以弗所是省会，就是说是小亚细亚的省会，那么也可以说是在罗马帝国里面，它是数一数二的城。所以，所以你看见在以弗所，其实呢，它就，所以圣经说以弗所一带的人都听见了神的话，所以可见以弗所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以弗所可以说就在省会所在的地方，就在省会所在的地方，所以呢，大家可以想象到，那么写信给以弗所，其实就是写信给亚细亚的教会。啊，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你看最后一章，哥林多前书最后一章，那么哥林多前书毫无疑问的是保罗在以弗所写的，啊，但是你看他怎么问安的十九节，他没有说以弗所的教会问你们来没有。他说：“亚细亚的众教会为你们来，所以保罗虽然在亚细亚，但是因为保罗常常到附近去，我们就常常去帮助神的教会。那么也有人从好多地方就到这个小亚，到以弗所来，所以保罗很有，所以他所以呢，因着有这么多人和他来往，所以呢，他在这里就代表亚细亚的众教会，就问哥林多教会。”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你看这个人，保罗人根本在以弗所，但是他说亚细亚的众教会都问你们来，所以很清楚，你现在就晓得说，保罗这里的以弗所其实是代表什么？代表亚细亚的众教会。所以那封信虽然是写给以弗所，但是他们可以传着来阅读的，所以传来传去，传来传去，最后一定传到老底家。那么然后呢，保罗就对他们说：“你们念了这书信，那这书信什么？就是哥罗西书。然后要交给老底家，老底家。那么，所以现在这封信不光是为了哥罗西的，也是为了老底家。那么还有呢，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那么那封信呢，大概什么？大概就是以弗所的书信也到了他们的手里啊。所以我想，这个大概是很清楚的。”那么哥罗西到底在什么地方？我想我们稍微要给大家一点的概念，就是说保罗，第一，保罗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保罗在以弗所待很久，但没有去过哥罗西。那首先呢，我想让弟兄姊妹有个概念，对这个以弗所到小亚细亚这个，那小亚细亚其实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么小亚细亚那个省呢，就是罗马有一省，大概是靠近这个土耳其就西南边的那一带，那就是小亚细亚省。它的省会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以弗所。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别巴摩海岛其实离开以弗所不远。我们这一次到巴摩海岛去，就是从以弗所附近那个很古老的港口，从那里出发。所以，普通呢，如果你在巴摩海岛天气好的时候，那么大概肉眼可以看到以弗所，就是老的以弗所，啊，我想保罗，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可能在主日就非常怀念，各地的教会，因为他想到当初的主日怎样和他们一起擘饼纪念主。所以如果天气好的话，虽然这个老约翰他举目一望，如果他没有白内障，如果他跟摩西一样的话。那么你想想，他应该可以看得到，看得到以弗所。所以当老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第一个是以弗所，所以你知道那个次序啊，是按照远近的次序，最近的是以弗所。 那我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么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最后一个教会什么是老底家？所以你知道说，在七个教会里面，第一进的是以弗所，然后呢，按照次序来看，大概的，然后就是士美拿，然后是别加摩，然后推亚推拉，然后撒底，然后呢，菲拉达、菲勒铁菲，然后是老底家。所以老底家呢，应该是最远。那么到了老底家呢，大概的就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山谷。这个山谷，你知道，有两座山呢是东西向，很高的，其中有一座大概有8000英尺那么高，是很高的两座山。那么这个中间呢，很自然的就等于是个盆地一样，两个山，这个都是南北向盆地。那么然后你如果往西去的话，你知道在以弗所南边有个地方叫米利都，米利都呢是保罗和以弗所说再见，和以弗所长老说再见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但是米利都不要忘记，在历史上是很有名，就是说，这个希腊文化啊，你如果注意那些大的科学家也好，或者大的哲学家，很多都是从米利都出来的，所以米利都不是一个普通的一座城没有。米利都，我们对他印象比较深，就是因为保罗呢，他那次没有到以弗所，他就坐水路就到了米利都。米利都是个港口嘛，然后他就把长老们叫来，从以弗所叫来，所以可见这两个离开不远，啊，不远。那么在米，所以呢，就在那里和门徒们说再见。那么这个靠近以弗所有一条河，也是东西向。那么米利都呢，也有一条河，也是东西向，那条河叫 Meander River。Meander 呢，你知道这个 Mean，然后Meander 这个字呢，就是弯曲的意思，弯弯曲曲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沿着这个，沿着什么呢？沿着这个米利都啊，沿着这个河往上走的话，那当然是往东边走了。那你就会发现，你很少看一条河是那么曲曲折折的，所以这个英文那个 meander 这个字啊，就是从那里来的。meander 这个字义就是说，就是弯弯曲曲的意思。那如果是 meandering，你当个动词的话，就表示这个人呢，好像是徘徊的意思，漫步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很多弟兄姊妹这次到了，跟着保罗走了，才学会这个字。那么。那 meander 那个这个水呢，如果往上走的话，啊，就是往上游走的话，那么它就会遇到另外一条河，叫做离歌河，离歌河。那么这个离歌河呢，就那个附近那个山谷，就是我刚才说的两座山，就叫离歌河谷。那么在这个离歌河谷里面呢，有两个城在河南。有一个城在河北，那么比较一个城在河北比较远一点，大概8英里的地方，那么有一座城就是哥罗西第四章这里所说的希拉坡利。我们好好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大家需要熟悉一下第四章第13节，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坡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那么这个老底家在哪里？老底家是在河南，刚才我说是河南边，大概是六英里的地方。那么希拉坡利呢是在河的北边，那么就是大概8英里的地方，希拉坡利。那么在这个山谷里面呢，有三个，你画三角形的话，你如果画个三角形的话，那希拉坡利就是三角形的最西北边那个顶点。那么老底家呢，就在这个最西南边这个顶点。那么哥罗西呢，大家现在有个概念，哥罗西就在这个三角形的最右边这个顶点，最东南角的这个顶点。所以这三个都弄在那个什么，你都弄在离歌的那个达里里面，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所以呢，那因为这个三个城啊，通通是什么呢？通通是。保罗借着一个神的仆人，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叫做以巴弗。你看第12节，第4章12节， 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的仆人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坡里弟兄多多的劳苦，你们就是哥罗西、老底家跟希拉坡里。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原来这个以巴弗他的工厂的范围呢，就是这个范围，就这个范围。那保罗呢，没有去过这一带，保罗只在以弗所，但是多半是以巴弗呢，到了以弗所蒙恩得救了，包括腓利门也这样，腓利门也是到了以弗所就得救了，然后才回来的。那么这个以巴弗是谁呢？我想我们再看一下约翰哥罗西书前面，第三节，你看啊，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所以保罗只听见没有看见，他只听见，他听说了。所以这里讲到信，讲到爱，也讲到望，就是说，哥罗西圣徒的信、望、爱，他都听说了。然后第六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然后第七节，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所以看，你们是从什么？不是从我学的，因为我保罗没有去过哥罗西。所以呢，是一同与保罗一同做仆人，那就是保罗的同工了，以巴弗，你们从他那里学的。所以可见这个福音是谁传给他们的呢？哥罗西福音的门，老底家福音的门，还有就希腊坡林福音的门，是谁传去给他们的呢？是以巴弗给他们，那是以巴弗的工厂，我想很清楚，保罗从来没去过。那他为你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指示，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所以呢，保罗就在那里为他们祷告祈求了。那么然后呢，为什么保罗写这封信呢？那就是说，现在以巴弗在哪里呢？在罗马，到了罗马，就把哥罗西的故事和难处就告诉了保罗，所以保罗心中就很有负担了。他对于哥罗西的情形，所有的资料都是从以巴弗来。以巴弗到底哥罗西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呢，所以你看，现在你再看第2章第1节，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所以很明显，你们和老底家人，还有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所以可见那个河谷里面，就是那个。离哥就是离哥河谷那个三个教会，保罗是没有和他们见过面。我想，所以从这里，我想应该是很清楚。所以关于哥罗西的情形，都是以巴弗告诉他们。那以巴弗对他们真有负担，你看见吗？第一，保罗一听见了他们的故事，保罗就说："我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你看见没有？这是保罗为他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如果比较一下哥罗西跟以弗所，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以弗所不大有地方的色彩，就是说以弗所书给你的感觉啊，你觉得这封书信应该是可以给众教会，因为放摆在哪个教会都对，因为你不大提到当地的情形。但是不，哥罗西就不同了，哥罗西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哦，原来是以巴弗在那里做工所结的果子。那么你看见这许多的难处是谁告诉他的？那是以巴弗告诉他的。那毫无疑问，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再来，那么我们现，那么所以很清楚的，就是说，在那个河谷里面，离哥河谷，这个有三个城，最北的希拉坡里，然后是老底家，然后呢是哥罗西，那么这三个城，那么这三个城里面最富有的一座城是老底家。是最有钱的，而且因为老底家可以说是从以弗所到幼发拉底河一定要经过的通道，所以以弗所呢是最有名，而且还最有钱，啊，最富有。所以你看，以弗所的跟老底教会也是很富足的，啊， 你当然这个跟他当地的情形，这些人一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的的确确他们是富足的，没有错，这个实在是。那么这三个里面呢，这个以拉这个希拉托利呢，可以说到现在还是很有名。这个希拉托利所以有名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他那一带是火山地带，因为火山地带，所以他们那个水泉里面所含有的矿物质很特别，所以远远看过去啊，它里面因着化学这个元素的关系呢，所以它那些很多的石灰在上面，所以你所看见那个石灰呀，很像什么呢？很像你在很在在死海南边，有时候你看很多这样，它后来很多白白的，所以然后呢，因为它那一带的这个水流下来呀，好像流过梯田一样，所以远远看过去呢，你会发现这个有很多的梯田，远远好像白，好像冬天下雪一样，其实不是，其实你夏天去，你看它一边白的，很美很美。那我们这次去就是因为水太少了，愿意去。这个水为什么少呢？因为我们这一直到今天，这个希拉坡里还是大家旅游的地方，就是说德国人呐、他们或者欧洲的人，他们都到那里去度假。一度假，他们通通是用，通通要洗温泉。那么每个旅馆里都预备很多温泉，所以那个水通通给温泉给旅馆的都用掉了。所以等到我们再去观光的时候，你看那个水已经不多了，啊，所以慢慢这个你观光客越多越现代化，那么希拉坡里就会慢慢就会没落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这希拉坡里从古到现在，可以说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么哥罗西呢，刚好是在这边最东南角这边。那么哥罗西不要忘记，哥罗西圣经里面的古列将军去过那里，还有亚当薛西这些波斯的王都到过那里。所以实在说来，哥罗西曾经是一个蛮著名的城。但是到了保罗那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开始没落了，所以这三个城里面呢，实在说来呢，比起那两个城来讲，没有那两个城那么有名。可是大家要注意，就是这三个城里面呢，所得到的启示最高的是什么？是哥罗西。你看见吗？所以是哥罗西，所以你看见这个老底嘉那封信呢，还是写给以弗所的，那以弗所可以接受这封信，因为以弗所属灵的程度和他们认识当然不一样，所以一定当地教会的光景好到一个地步，保罗才能把最高的启示给他们，否则他们看不懂，根本听不懂的。所以既然以弗所跟哥罗西是全本圣经最高的两封启示的书信，以弗所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哥罗西呢讲基督是教会的堂。那么，既然这样两封书信，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以弗所的光景和哥罗西的光景，教会光景应该是接近成熟的教会。他们不光是成长，而且慢慢的趋向成熟。所以这两个教会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属灵的两个教会，也是最认识神的两个教会。那么这三座城啊，你看现在都是废墟，都是废墟。那么希拉坡利呢，可以说是这三座城里面呢，这个废墟古迹最多的，古迹还比较最多。那不光最多呢，而且到现在它还是靠着温泉来著名，就是包庇了亚这个这个什么约翰那个时候他这约翰那个时候实在那个时候情形怎么样，现在情形是怎么样？那么你记不记得约翰在写信给老底嘉说，你是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又冷，巴不得或冷或热。所以我们普通常常以为说，这个约翰呢喜欢喝水，所以他喜欢喝烫的水。有的人要滚烫滚烫，他觉得舒服，有的人喝水就要滚烫的。那其实不是，其实约翰所说的水呀，不是喝的水，约翰所说的水是洗澡水。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土耳其浴是很有名的。那么土耳其浴最有名的温泉什么地方呢？就是希拉坡里，就是希拉坡里。那么听说腓力呢就到过希拉坡里，这是根据遗传的，我们到底准确不准确我们不知道。 那么，因为这个普通大家都知道，这个土耳其玉的特点就是要滚烫才可以。那么这次呢，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我们是去看了一下，走了一下那个普通的那个水田啊，稍微一下。那么上一次我们去的时候是带到有温泉的地方。那你如果真的滚烫，如果你手摸一摸呢，那是非常非常非常烫的。所以这个是有名的，就是说这个土耳其玉呢。所以我们不知道保罗不以保，我们不知道这个，你知道那个谁呀、约翰既然喜欢起土耳其玉，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很可能去过希腊，或者也不一定，因为那一带他都服侍他们，所以到底他们去过没有，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呢，事实上老底嘉主对老底嘉的教会说，你也不冷也不热，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指说那个希腊坡里的水来说。那么这三个地方，老底嘉没有温泉，但是老底嘉最富有。为什么老底嘉最富有呢？因为它的附近出了很多的这个草原，这个药草。那其中有一种药草呢，可以做眼药膏的。所以那个时候，就老底嘉的眼药膏啊，是全世界著名的。所以他就靠着那个眼药膏啊，发了很多的财，赚了很多的钱。所以在老约翰写信给老底嘉也曾经有过一次很大的地震，那么那一次地震呢，把整个城都震垮了，你就可以知道那一带的确是地震带。但是呢，这个罗马帝国的钱还没有汇到老底嘉，老底嘉已经用自己的钱把整个老底嘉盖起来了，那是一个很有名的罗马城。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去，你还有看到有些戏院，还有运动场，还有呢公共浴室，他们因为罗马人喜欢洗澡，公共浴室。那么，所以呢，但是，那么他们很有钱，可是呢，问题就是他们那里没有温泉。你要洗温泉，你一定要跑哪里去？一定要跑到希腊坡里才可以。那希腊坡里大概是14英里外，所以是蛮远的。所以没有办法呢，他们只好用个变通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希腊坡里那个温泉呢，用那个管子导管把它一直引到什么？引到这个老底嘉。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去看那个废墟里面，尤其看那个澡堂，看那浴池里面，这个浴室还留下一些古迹。那么尤其还你可以看到那个水管，就那个水管还留下。那么水管你稍微分析一下那个水管，这个上面那些化学的物质的话，你发现那个化学的物质和什么和希腊坡里今天化学成分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证明这个水是从那里流过来，没有错。那么大家都知道啊，你不管怎么样，你用这个导管把它引过来，走了14英里啊，虽然在希腊坡里是滚烫的，但是到了老底嘉呢，就变得不冷不热了。啊，所以难怪那个老约翰洗起来不过瘾，他说你巴不得或冷或热，习惯了土耳其的人，那么到了老底嘉就变成不冷不热。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主写信给哥林多的哥老底嘉的教会是根据里面一些背景非常有意思，比方说主教他们要去买眼药，对不对？买眼药就是因为那里常常住，那里根本很有名的嘛，很有名的。所以我这次劝弟兄姊妹小心一点，也许你会叫真的发现一些草药，你也可以做眼膏的。那不管怎么样，这个的的确确当初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是老底嘉和这个希腊坡的关系。那么这三个从这里面来看呢，大概这个三个里面最不属名的应该是希腊坡里啊，原因因为之前天天喜欢玩嘛，你看玩的人不大属名的，对不对？所以你看今天到希腊坡里的人，那些人通通是，没有人会到老底嘉去，或者到格罗逊去，他们多半都到希腊坡里，而且他们注意的不是这些古迹，他们注意还是到现在洗温泉。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就是三个地方啊，大概提到希腊坡里。但是没有说你的书信要给希腊坡里来读，没有，只让老底嘉读，也只让哥罗西读。所以可能希腊坡里蒙恩德就不久，他读可能也不大读得懂。所以你跟这个环境很有关系。所以你今天你在索多玛、俄摩拉就是不容易做基督徒，今天你在环境差一点地方就是不容易。所以这三个里面最不属灵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希腊坡里。 那么最这个属灵的，毫无问题，应该是哥罗西，因为老底嘉教会是不冷不热，主已经责备过他。那么，所以看样子哥罗西应该是最属灵，而且你没有问题，你看他能够主能够把哥罗西的书信给他们，是这么属灵的书信，那么所以证明就哥罗西教会的光景应该是最好的。但是现在你看啊，你从他受审判的情形，你知道。这三个城里面受审判受的最严重的，是哥罗西。为什么？因为哥罗西啊，根本到今天，你根本连废墟都看不到，整个的城呢是埋在地底下。所以这次我们也没有去哥罗西，因为不要弟兄们姊妹也就这个去了会失望的。你如果真的去的话呢，你远远望过去是个小土丘，那个土丘上面呢，的确有戏院的形状，是个半圆形，像扇子的形状，这个看得出来，但里面没有人去挖掘的，到现在没去挖掘出来，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毁的最彻，这都是地震震出来的结果，所以毁的最彻底的是什么？是哥罗西，其次呢是老底嘉，最完整的是希腊国。那现在我们要问，这是什么意思？你从主审判加百农、格拉逊、伯赛大，你就得了一个功课，你记得吗？主在格拉逊也好，伯赛大也好，在那一带呢，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行了不知道多少神迹。但是主说，如果这个神迹行在索多玛、俄蛾摩拉，他们老早都就，他们就是不要相信。所以主说，索多玛、俄蛾摩拉。比你们受的还重，原因在哪里？因为索多玛、俄摩拉没有看见那么多神迹啊，所以证明说谁给人，如果神今天给你多，谁向你要的一个什么？这一点我想是很严肃的功课。千错万错，你看见那个神迹，为什么你还不信？明白吗？那么在这三个地方，哥罗西也好，老底嘉也好，还有呢，就是底加坡利、希拉坡利也好，是哥罗西最属灵，他们启示最高，他们的明白最多。所以你看见保罗怎么为他们祷告呢？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们满心知，不光知道神的旨意，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还不光知道一点点，是多知道神。所以启示来说，没有人赶得上哥罗西。那现在我们要问，神难道把话给我们是当个音乐给我们欣赏？不是的，神的话是要给我们遵守的。你看见有多少，你明白有多少，将来。不要忘记，等到神回来，我们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所受的审判，乃是根据我们看见了多少。那同样一件事情，别人没有看见，索多玛、俄罗没有看见那个神迹，所以他受的审判可能还轻一点，但是你已经看见了，为什么你不走这条路？今天你明白了，你明明懂得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明明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为什么今天不起来为主做你的见证？那么那些不明白的人，你看见不错，将来当然也要在审判台前，但是就这程度来说，毫无疑问，神给了谁最多，神对他的要求也是最高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如果有人看见异象。如果有人知道比别人多，那个背后有一个责任的，不是说你知道了，所以现在我比别人更属灵，没有。如果知道了，为什么不叫神的旨意能够征服？为什么神的旨意不能够同行？所以我在说，就着属灵的知识来说，哥罗西神主保罗为他们祷告，不光叫他们知道神的旨意，而且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而且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你看见吗？这个是完全属灵的事情上，而且叫他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你看他们生活实在有见地，渐渐的多知道神。这个多知道神是从经历里面认识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哥罗西知道的越多， 他如果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做的话，那么将来你看他所受的审判是最重最重的，那一点都不错。今天从考古学所留下来的遗迹来看，这三座城呢，毫无疑问的是哥罗西是最厉害，最厉害。那么最不最最比较三个比较起来不错的是希腊坡，所以大家想想看，你如果今天到这个什么加利利也是一样的，到加利利到今天加利利也是一样的。这个加利利一共有240个村庄，主耶稣每一个村庄他都去了，都到会堂里去了。但这加利利海只有一座城，只有一个 city，那个就提比利亚。但是很稀奇，提比利亚城今天还在。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其他的更，你看今天波塞冬在哪里？今天加拜勇在哪里？今天格拉逊在哪里？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将我们在主面前有责任，不是没有。所以我们大家责任感很轻。你没有想到说，神今天所给我们的，就是要求啊，神今天所给我们的，就是，如除非他除非不给我们，如果给了我们，他对我们的要求就对我们的要求就是高一点。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如果你现在礼拜三已经来了，已经听见这些道了，所以你责任会很重。如果你没有听见，没有关系。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们的代价，一定要出的。所以从这里呢，我想我们可以得出一些警告，那么这个就是当时哥罗西教会的情形，还有他们所在的地方，我们再说。那么这是保罗呢写信给他们的。那么现在呢？当你比那么首先呢，你会发现说，这个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啊，可以说是姊妹书。为什么是姊妹书呢？因为你如果真正的仔细把哥罗西读一下的话，你发现里面有好多的句子，好多的思想，好多的亮光，几乎和以弗所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比方说吧，用诗歌、颂词、灵歌，对不对？这个诗章、颂词、灵歌，你看以弗所书这么说，哥罗西也这么说，用的字几乎都是一样。所以你就怀疑说，你就问一个问题说，到底以弗所跟哥罗西到底他们相同的地方有多少？那这一点我想很重要，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呢，我们稍微把它做个统计一下，那就是说，在这个以弗所里面，以弗所这个以弗所书里面。那么有两个计算，那么这个比较保守一点，不够仔细的，有一个算法就是说，在以弗所一共155节嘛，结果他们找到有54节是和哥罗西是完全一样的，句子也一样，想法也是一样的，一共有54个地方。好，那么这样的话，对以弗所来讲呢，就是说它有1/3呢，和它里面的内容是和什么？是和哥罗西重叠的，但是不要忘记，哥罗西比以弗所要短啊。以弗所是6章，哥罗西呢只有4章。那么以弗所呢只有什么？只有95节，不是，哥罗西只有95节。所以你若大概来说的话，就是以弗所如果是150的话，那么哥罗西大概是100，所以但这个比例很清楚，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记啊，你同样是54节带50的话。那么你在以弗所里面150里面占50，所以是1/3。但是对于哥罗西来讲，100里面占50，根本就已经什么，已经是一半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特别当你读哥罗西，因为它篇幅很短嘛，它不是，所以如果在这里面已经有54节是超过一半了，那么你就可以知道，等于你哥罗西其实。你只要读一半，就是你只要读一半，就一半是新的，其他一半呢，通通是以弗所已经讲过的。所以你看见没？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点，我们一定要把它掌握住，一定要抓住这个才可以。那么后来还有人算的比较更细一点，那找的更细一点，结果发现不是54，是78。那如果是78，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分量更重。你看看，总共只有95节，里面78节几乎是一样的内容。 那就是思想啊，有的时候本一本，就思想啊，你看见，所以你要很仔细，你才能看得出来这两个对比。如果你不仔细来看的话呢，也许你只能看出像我第一个的算法一样啊。所以现在我们要为什么这样子呢？所以这就证明说呢，哥罗西的启示跟以弗所的启示呢，根本是一个启示。不过这个启示有两面，两个重点。那么以弗所是个重点，哥罗西是一个另外一个重点，那这一点非常重要。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哥罗西和以弗所有那么多重点，那么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哥罗西特别的，以弗所没有的？哎，结果你发现有三点不同，大不同。那这一点你要把它抓住了，是这样你就知道到底它们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啊。那么好了，这个第一点呢，这个不同在哪里？第一点不同的就是从十三节，从12节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这个，这个，或者这样说吧，大概第一章、第二章啊，有一大部分讲到基督的时候，你看啊，这个12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得以赦免。然后下面就一样，爱子是谁？所以讲基督讲的最清楚的。换一句话说，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无论是以弗所也好，无论是哥罗西也好，保罗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圣灵把基督做中心的宇宙观让我们看见。所以保罗所认识的宇宙观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宇宙观。所以下面你读下去讲到基督与神的关系，基督与宇宙的关系，基督与救赎的关系。那弟兄姊妹，你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见，以基督为中心的宇宙观。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以弗所跟哥罗西为什么启示是那么大？因为事实上保罗是把整个宇宙给我们，他这里他不用宇宙这个字，他用万有这个字，你看见吗？是第17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很清楚，整个宇宙呢是以基督做中心，是他创造了这个宇宙，然后整个的宇宙是借着他来维持的，而且最后呢，整个的宇宙也是为着他的。那么这是指着宇宙观，就是救赎观来说，人堕落犯罪以后，然后他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为什么？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么很明显，这里明明讲的就是，所以实在说来，你很少看的有一卷书像哥罗西跟以弗所书一样，